二案，请大家翻到第十一页。那这个案子主要是就第十六次，也就是104年十月的拟定会议，报告事项的第五案之括号一。那该案是在报告一项 dabigatran 成分药品的给付规定的修订案件。那我们这已经在公告的时候有酌修规定文字的内容的报告案。那当次会议原本的会议决定是同意修订这项药品的给付规定，扩增到接受重大下肢骨科手术时预防患者术后的静脉血栓栓塞症，并且我们现使用它这个商品名 Prodaxa 75毫克这个含量的品项。那本次报告要修正的事项是因为依据上次会议的决定呢，Dabigatran 这个药品110毫克跟150毫克的含量，它仅适用于原本已经有的给付范围，也就是非瓣膜性的心房纤维颤动症。那75毫克这个药品而只限用于当时候报告说要新增给付的给付范围，就是刚刚讲的简称来讲就是静脉血栓栓塞症。那因为原本报告的给付规定内容里面呢，没有区分不同含量可以适用的适应症范围，那避免而后的争议发生，所以我们在公告给付规定修订的文字内容的时候，已经把依照各个含量它适用的适应症来分别来条列。那这个文字的更正不会影响原本修订的给付范围。那修订前后的对照表，大家可以参考后面所附的给付规定对照表。以上报告。
好，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催询？主席，我想要就是比较不用功啊，因为没有查这个不同剂量它的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药品 Dabigatran 原本已经有给付的是110毫克跟150毫克，它们两个价格是相同的。
那75毫克呢？
75毫克我们上次会议因为它是属于新的一个适应症，那当时候我们的合价我们就是依照规格量换算，用150毫克的除以就是看它的比例这样去换算。
OK， 因为其实我刚刚蛮想要回应那个李淑平李委员的意见啊。那针对刚刚前一个案，我觉得当然是应该要真实的去反映，既然我们查到了，而且我们对于各个药品的这个定价的原则，在相关标准里面也都规定得很清楚啊。可是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参与也发现，同一类型的这个用药，它会有它的价格的区间，但是当价格的区间高低差很多的时候，我们未来的用药趋势会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在药价政策在讨论上面应该要去思考的部分。那有可能呢，当药价差的这个区间差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药费是不是会越来越高？这件事情对我们大家来讲影响也是很大。那选择多我们觉得是优点，不过如果药价差太多，可能就是会变成是在缺点上面要去做弥补。那同样的回到这个案子，我刚刚为什么会询问说在不同的这个剂量的价格有没有不一样，主要就是回应到那个李淑平委员的意见，会不会造成了当然我们这一个品项我们有规定它比较明确的这个给付规定，但是当给付规定没有这么明确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了我们用药的方式，然后进而去增加了我们的费用。这一段我要呼应李委员，就是希望健保署应该要去正视这样的问题。以上，谢谢。
好，谢谢。我想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或者啦，我在想以健保署的负担，可能需要去委托学者啊，就一两个案例啊，稍微仔细去观察追踪，因为我们出很多题目给他们啊，他们大概我看呢、啊，这个是需要特别去做一点研究的哈、啊。那谢谢两位代表的意见，好，那我们同意备查，下一案。